第176集，赵刚锐评西南方的大队长三。而且人家可以有火车，可以拉重武器，甚至装甲车都可以运走。如果只攻击某个位置的话，鬼子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调来增援，形成火力优势和兵力优势。时间大概过去了一分钟，李大团长给出了一个很有自己风格的回答。
鬼子的机动性实在是太好了，我无论攻击哪里，只要短时间内拿不下来，就可能会被包饺子。如果是我的指挥的话，那就全线进攻，没有佯攻，全是主攻，利用人数优势和人海突击学说跟鬼子的部队打。
听到这个答案，赵刚用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表示对自己搭档的赞同。
对啊，人家国府高层也是这么想的。去年的时候，原本我们要联合第一、第二、第十战区对正太县的鬼子下手。只要咱们八路军把铁路一切断，那就可以形成30多个师打一个断了补给的鬼子师团。到时候就算光头亲自开飞机空投首令，那咱们也是优势在握。如果指挥得当，三个战区配合默契，全歼敌人都有可能。
说到这里，指挥室里的二人都有些低落。当时的事情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，但惨剧所有根据地都知道。那个整天喊着存在就是一切，一切为了存在的人，在关键时刻不顾大义背刺了八路军，他们偷袭了后方医院，屠杀了不少伤员。虽然后面部队又打了回来，但是人死已经不能复生。二人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，调整了一下心情，赵刚继续往下讲。
那次冬季攻势的重点在第五战区，那里有国府40多个师负责围攻3个师团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敌人的增援。鬼子想去第五战区，肯定会经过长江。光头在沿岸摆了27个师，用以断长江航线。当时我的老师说了，这招非常妙，也很有魄力。赣豫湘的鬼子全靠长江提供补给，一旦光头的计划成功，我们的敌人就不只是鬼子了。
李云龙仔细一想，还真是那回事。如果国府当时赢了，估计能打的就只剩下关东军，失去了大量部队的鬼子很难再抵挡住抗日武装的力量。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。有点战略思想的人都知道，李云龙的大局观也不差。不过他现在更纳闷了，所有的战斗都是为了吃下鬼子的补给线和突出部，送黄河回来的毛子什么情况他也知道，那些武装可是让他流了好几天口水。集中起来炮比鬼子的都多，甚至还有飞机，妥妥的火力占优，而且又是主动进攻，这想输都难啊。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，于是李云龙就直接问出了自己的问题。赵刚有些无奈地说道，
国府的情报网什么情况你知道吧？他们的高层有咱们的人，有鬼子的人，唯独没有干活的人。这计划没多久就让鬼子知道了。而且各大派系的将领出工不出力，都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。长江沿线的部队几乎没什么损失就撤退了，白白浪费了第五战区的努力。甚至原本准备的炮弹都没怎么打，水雷都没用。
说到这里时，赵刚想起了光头在行动开始前的豪言壮语，于是他带着几分嘲讽，将那段原本慷慨激昂的演讲说了出来。
这次冬季攻势，为我抗战转败为胜的唯一关键，以及我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开端。成败立顿，实为今后国家存亡之关键。凡我参加攻势之部队，实应视此为争取历史光荣最难得之机会。口号喊的倒是好，结果打得跟屎一样。那次机会要是抓住了，华夏大地的老百姓们一定会少吃很多苦。
看着自家政委有些上头的样子，李云龙赶紧上前安抚说道，
老赵，你放心，咱们八路军可跟他们不一样，这次我们肯定会大获全胜。他们干不成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干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解放山 X， 让老百姓远离战火。
听到这番话，赵刚的脸色好多了， 他点了点头，拿起桌子上的水碗喝了一大口，随后看向西南方向说了一句话：
数子不足与谋。